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 B 区 Bitchers， 我是 Andy， 陪你一起谈恋说 B 哦。今天呢，是我们项目介绍的第20期啦，然后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OpenSea NFT 的交易平台哦。为什么会聊 OpenSea 呢？当然，如果大家最近有在关注币圈的话，这几个礼拜啦，这个 gas fee 一定是非常爆贵，真的都是通常都是100多、200多，甚至到300多，在夜深一点，凌晨的话都有到几百的，所以等于说你在上面随便做一次交易就非常的贵哦，所以这个以太坊的这个 gas fee 的问题真的是要好好的要改善一下，不然就变得有点像富人链，你随便做一个交易，你都要花个50-60美金，甚至是100美金，你才能做到一次交易。那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散户的话，根本没办法负担这么高的这个，就是只是为了付这个矿工费，你就把大部分的金钱拿去投在这边，然后你搞不好你也只是个交易个几百美金，那占你的这个 percent 数，当然大户是没差，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这种小资的概念。分批进场的话，那这样根本不划算，所以大家慢慢的才会想说，我还是觉得这种中心化的用起来好像比较顺。好啦，这有点扯远了，那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OpenSea 这个 NFT 的交易平台。为什么 gas fee 这么贵呢？其实一部分主要去归咎于这个 OpenSea 带来的，也还有 NFT 最近常常在这种凌晨啊命需要去大家去看的一些新项目，然后这些项目呢，大家如果去 mint 的话，就是代表会花这个以太坊上面的这个它的这个流量，这个流量一被消耗，然后大家都去抢着 mint 的话，会造成短时间大量的这些交易需求，然后导致这 gas fee 暴涨哦。所以说为什么最近晚上常发现一些很夸张的价格，最近如果比较便宜一点的话大概是50-60块，但是50-60块随便做一个交易也是几十美金，所以大家在上面做交易，在以太坊上面就是要去考虑一下，就要去权衡一下到底是不是合适，因为你可能做一个交易反而你可能你的这些资本要涨到几倍才有可能去 cover 掉这边所造成出来的成本哦，所以非常伤本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 OpenSea 啦，它为什么会造成这一次的这个整个 gas fee 的暴涨，然后加上这个 NFT 的市场为何会火爆？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有分享过这个 non-fungible token， 然后这些新兴的艺术品啊，或是一些头像，像这个 Bory App。这个无聊猴像 Stephen Curry 花了500万台币左右，然后去买了一个 JPEG 档的图像，然后就是那个无聊猴啊，非常贵，就是大家应该那天也有看到新闻，就算不是在币圈里面，也是通常应该也有看到这个新闻啊，因为很夸张，因为这个世界是不是变了，跟我们以前所想的不太一样，一个 JPEG 档，一个普通们。甚至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去 Stephen Curry 的那个头像按一下，按右键复制。你按下复制的那一刻，其实你也拥有了，但是你拥有的就像是无限的铸造、无限的仿造，就大家都可以有。你按右键复制，我也可以有 Stephen Curry 的那个无聊猴头像，但是你到底拥有的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权利呢？或是拥有欣赏权吗？还是这个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NFT 到底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要给我们什么东西，或是它带给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你花了500万，虽然对他们来说这是小小数目，只不过那500万好歹也是能买一台还不错，就是买个这种 Tesla 的 Model S 可以买这个最大 Model X 也可以，那为什么买一个 JPEG 档？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想一下，到底是拥有了什么？虚荣心吗？或是可能你买一些奢侈品，就是买一个虚荣心，然后你有了这个，别人没有，是不是好像也是一种 show off， 也是一种炫耀的心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成分呢真的占蛮大，因为以正常来说啊，大家如果用常理来想，你会去花这么大笔的金额，就算是你可能是很有钱很土豪，但是买这个东西也不是，就是如果可以权衡的话，好，因为你就拿一台好买一台好车，或买一栋套房，然后来去比一个500万，因为他们用等值的商品来比的话，那买这个的意思在哪里呢？我觉得这个就蛮有趣的。当然了，他们 通常这么有名的名人，他也不太可能去复制别人的，或是放一个不是自己猴子的这种照片，所以看起来，因为毕竟他们名人嘛，就是弄你弄别人的，那其实蛮难看的，所以当然那也是他真的是真金白银花下去买的。然后陈柏霖啊也有换，然后柯震东他也买了无聊猴，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像是一个这种。整个这种浪潮拍打过来，就大家好像突然对某一个东西非常向往，然后有的话你感觉好像进入到这个名人圈、贵人圈、富人圈，就是它到底是不是代表的是一种身份象征跟地位呢？就像 CryptoPunk 现在随便一个地板价，我们在这个 NFT 市场上面会讲到一个叫 floor price， 就是它的最低价，在这个系列里面它的最便宜的价格是多少，也就是地板价，我们常常会这样子称。因为我最近也有就是研究一下，也买了几个这个 JPEG 档，就是来参与一下这个盛会啊。当然赚不赚钱那倒是其次，就是至少你参与过了，因为重点是等一下为什么要去参与，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哦。这是我自己想到，觉得说还要看一些论坛啊所获得的一些东西，就觉得说 OK， 今天 OpenSea 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的介入一下？那为什么呢？我们大家可以听到最后哦，所以今天大家最好能够听完，然后我们也顺便去了解一下 NFT 市场为什么这么火爆哦。然后不仅仅是这些这么多有名的人慢慢的穿起了这个 NFT， 把你的头像换成是无聊猴，换成 CryptoPunk， CryptoPunk 一直现在大概是地板价$100。70多以太坊或100颗以太坊，其实波动蛮大的，但是都大家可以把它当成好，大概100好了，100以太坊。那大家算一下100以太坊是多少钱哦，这就不帮大家算了，因为真的蛮疯狂的一个数字啊，因为它就是一个 JPEG 档，但是连 Visa 他们都买了 CryptoPunk 的一个头像，也是花了我记得$150,000吧，买了一个庞克头像。所以这个游戏到底在玩什么，其实我自己也是看不太懂，但是我会认为说买了一个头像是不是代表你进到这个圈子了，因为他们后面其实都会有一点像是一个社区共识的概念。 CryptoPunk 出了很久了，而且当初还是免费就可以索取到，那为什么现在随便一个就卖几百万几千万，甚至连我们的孙老板孙哥，这个波场的这个孙宇晨，然后他也花了1500万去买，当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左手到右手，但是这个数字也是让人家很惊艳，$1500万去买一个头像，这是不是一种炫富的标志呢？我们现在真的是没办法想象说为什么会突然发展成这个态势跟状态。那讲到这个 NFT， 我们就简单的去跟大家前情提要啦，就是我们这个从这个 NBA Top Shot 从 Flow 链上面的，就 NBA 的这个球星卡开始红的，然后今年差不多去年底，在今年早一点的话，在今年初吧，一二月的时候，非常火，大家都去抢那个卡包，然后我自己也有抢，然后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就你那个时候只要一抢一个，基本上你就是翻了20-30倍，一买就翻上20-30倍，就是你刚买，我记得当初是$13吧，然后一个卡包，就有点像以前玩那个抽卡、抽游戏王卡什么，就一个卡包，但是它是虚拟卡包，里面有三个一个很漂亮的 moment， 就是一个很帅气的投篮、扣篮、超节，叭叭叭等等等的。然后它的这个有分一些等级，然后那个时候你基本上有抢到，就市场上有卖掉，那一批人应该都有赚钱。但是我后来都 hold 着，我自己是没买，就当作是一个纪念品吧。那个时候一张就$300多，就是你13块买的，然后$300多。这是一个很非常疯狂的时候，当然这个就是一波一波的啦，就是因为真的 NFT 非常看热潮，所以我们可以跟大家讲这个 OpenSea 这个概念。这 OpenSea 呢，它就是其实它从2018年就开始做，然后它就是要做说，哦，我今天要做一个平台，有点是像是可以把它对标成淘宝，就是卖 NFT 的淘宝网。然后里面呢就有非常多 NFT 供大家挑选，然后项目有非常非常多，尤其是最近访盘非常多，大家也要小心。当然讲到淘宝两个字，大家也知道淘宝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真假混杂，但现在好一点了，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有没有假货的发生。 NFT 界也有假货，当然这个很有趣的是 NFT 假货其实很好查到，很好拆穿。那教大家几个方式怎么去看，就是你当然第一个就是去这个 Twitter 上面看一些大 V 啊，或是一些这种有名的 KOL， 他们可能知道的这些，他们推的，或是他们自己去买的，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他们到底是买了什么，然后去知道一下他们买的东西的这个叫做代币合约。因为我们说这个 NFT 是采用这个 ERC721 或1155，通常目前是721啊，因为1155是用这个 Engine 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做的，但现在比较多的是721这个代币模型。我们平常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多数啦都是 ERC20 这种可以分割的啊。我们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是 NFT 的话，其实可以往回看，有回听有一集是专门讲 NFT 非同质化代币那一集，可以跟大家就是简明的去讲说，哎，什么是 NFT？ 那我们今天就不多赘述在这边，因为今天有讲过了。那这个 NFT 呢，其实它都有一个代币的合约，就算是因为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们都会说，好，假如说一个项目，以目前来说最多人玩的就是这种，好，我今天要做一个项目，然后我只发10000个。然后这当然他可以自己定啊，但最近常常都发什么9999个、10000个，就是这种比较稀缺、比较稀有，然后每一个都不太一样，然后他身上可能是都有不同数值，像无聊猴啊，他有不同的，你看他们每个人的样貌都不一样，然后他们是用这种叫做电脑去生成的，他可能身上有几个部位，然后这几个部位呢都有不同的特点，他长得不太一样，听说最贵好像就是一个什么彩猴吧。那身体是有彩色的那些猴子，就是有这个彩色叫彩猴，那个好像蛮稀有的。然后就是依照这个不同的分级去定它不同价钱。当然艺术呢，这个公道自在人心，没有人可以为它定价，只不过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你发很贵的价钱，人家愿意买，那就是人家愿意买，就是毕竟买卖双方就是看人家愿不愿意买而已嘛，这就是一个很正常一个市场的逻辑跟规则。那只不过呢，在 NFT 市场常常会有人炒，那为什么这些价钱会高？就可能是有一些 KOL 大型的，像如果大家要分享的啊，大家想要知道有一些就是买的一些东西会不会有价值，其实可以看几个人，有一个叫 Pranksy， 就是 PranSky 嘛，好像 Pransky。然后有一个大家其实在这个 NFT 上面可以去稍微搜寻一下这个名字，然后它是一个红色，目前我记得它是一个红色的底图，然后一个人脸，一个像女生的一个人脸吧，然后它是 NFT 的超级的 collector， 它身上应该有十几万个这个 NFT， 然后都是非常，它有非常多很有价值的 NFT， 就是它很早很早就在这个圈子里面收集一些艺术品，然后它通常如果大家有想要玩 NFT 的话，其实可以把它打上铃铛，它在它的推特上面，你把它按一个铃铛，让你快速知道它只要一发文，你就赶快去跟，通常都会有不错的收益，但是呢，那蛮抢时间的，就是它发什么，大家就马上看，然后马上去市场扫。就是很可怕，因为他带货能力非常强，就有点像是现在的网红带货，他是专门带货 NFT 的，他只要讲什么就会爆红，而且通常都是就是一次都好几倍啊，好几倍好几倍。当然这些机会很多时候不会留给我们，因为有很多人就是抢得非常快啊，然后大家也不可能就是也要平常也要事情要做，所以说可是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一些收藏，就是他收藏的东西，哎，是不是未来你觉得哎还不错，然后可以优先布局的，这倒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毕竟有时候这种艺术的东西都看不太懂，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然后有一些很莫名的东西。就像 CryptoPunk， 我现在也只是觉得它就是一个像素人的符号，但是它就是每一个独一无二，它是始祖，就有点像比特币。比特币现在你说它到底能做什么？我觉得就是价值存储吧。然后它的速度也没有以太坊这么快，然后的一切的东西都没有现在，因为现在毕竟它08年就已经做出来了，那的东西跟现在当然没办法比，但是它现在还是最贵的，因为它是第一个，所以很多东西都要当第一个。所以说它的价格就在这 ，CryptoPunk 它是第一个做这个原生的，就是在这种，就是它是自动生成的装置艺术，哎，应该说 JPEG 档是自动生成，所以每一个都不太一样。它是第一个人做，但后面做的有没有还不错的？当然也有，只不过就是当然第一个就是最有价值的嘛，后面都是慢慢的模仿出来的，当然模仿也有可能做得更好，那价值就是 大家公道自在人心，就不就是市场机制跟需求了。所以说，这个 NFT 的市场还有一个就是有趣的地方。那为什么要介绍 OpenSea 呢？它就是这个市场里面占有 95% 的交易量，加上它在八月的时候，它已经创造出30亿的这个 US dollars 的交易量，非常夸张。单单只有八月就有30亿美金的交易量在这边发生了，所以大家知道 OpenSea 的前景有多么的就是非常爆炸性的成长。其实中间有冷静一段时间，差不多四五月，就是比特币下来的那段期间，大家好像有沉寂一点，然后这种NFT 的市场就很冷，就是冷的时候，哇，价格就降得很快。它不是像我们什么币圈一天人间一年，它大概 NFT 一天人间可能是10年，因为它的那个一天的涨幅就是几十倍在跑，然后下去也是几十倍在跑，因为他们常常是这种流动性问题。你如果买币，大不了你就是快归零，但还有一点价值。但如果 NFT 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就是如果没有人帮你接盘的话，有行无市那也没有意思，就是你啊哇，我有人卖了什么多少美金，多少颗以太，因为在上面基本上用以太计价的，然后我用多少钱这样买啊，看到有人家啊用10以太卖，然后我一定也是可以卖得了。但是有时候好景不长，速度来回的非常快，一天就有可能把到什么4-5颗以太，然后降来降去，来来回回的就非常快，所以大家很难抓。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如果大家就是不是很知道这种艺术品的话，那就是买地板价。如果你还要参与的话，就买地板价。当然，我也是建议大家有的话，尽量去买一个试试看，试试看去买一个东西。当然，买什么就是看自己个人，但买自己喜欢的。然后要买之前，请跟自己说归零，就是这个东西你买下去的那是当下它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得失心就不会这么重，你就会认为说它是归零，所以以后卖就是赚的。不然就是你把它当做你买了你就不卖了，就未来放了很久你再卖，或者 N 年你再卖，就把它留着就好。因为不要抱持着赚钱的心态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没有跑得比别人快。因为在这个 NFT 圈子里面，真的一天我看到有些项目一天刚铸造好，就是刚成立的这个项目，两天翻了40-50倍，大有人在。马上就是可能 mint 就叫铸造嘛，然后前一天晚上0.02 mint 出来，隔天0.8，那这是几倍，对不对？突然40倍，而且过一个晚上而已。但是它掉的时候也掉得非常快哦，所以大家要小心这个地方。所以说，那为什么还会建议大家去玩玩看呢？就是因为它非常有机会成为下一个空头的项目哦。空头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空头就是下一波的造富传说，就有机会。因为像前阵子这个 Super Rare 他们也是发币的，他们也是 NFT 的交易平台，但他比较有趣哦，我们可以跟他 compare 一下。就是 OpenSea 呢，他是淘宝如果就像是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卖东西，但像如果 Super Rare 的话，他就是偏向这种邀请制或申请制的艺术家才能在上面发。但 OpenSea 我自己 Andy， 我可能不是一个艺术家，我也没在上面卖过东西，我也不是有名的这个会画画的人，但是我也能够在上面放我的画。但是如果今天像 Superware 就没办法，所以说邀请制跟非邀请制或是申请制的就会有一些审核，但有审核就有保障啦。就是像 OpenSea 上假货很多，大家也要小心，就仿盘非常多，所以有时候要看蓝勾勾。但没有蓝勾勾的话，也最好去查一下他的代币的合约哦，看一下这些东西 OpenSea 都会帮你写出来，他都会跟你说，这个是民国几年，没有啊，就是什么时候做出来的，什么时候铸造出来的，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去看一下那个项目方啊，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那个 roadmap， 他们有路线图，说这个 NFT 未来搞不好他要去做游戏，像最近这个Anita 吧。对，然后他们有做这个，未来你买了这个人物，他就会帮你带去哦，他们的这个游戏世界，可能他的 Metaverse 还没讲，没关系，就是把大家当做是一个游戏的宇宙，好了，元宇宙。然后我们下一集，我们未来会有一集来专门讲元宇宙这个概念，然后他就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进行使用。这就是 NFT 为什么这么有价值，可以放在上礼拜我们讲的 Game Finance 里面。 NFT 就是可以为它赋能，甚至未来是不是也有这种代币发行，那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说这个NFT 赋能也有可能为它创造价值，因为现在的 NFT 基本上就只是收藏品或是摆好看的，然后是一个炫富的象征。那未来 NFT 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呢？当然像是这个 X 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游戏是可以行的，可行的，它可以做这个小宠物嘛，然后这小宠物甚至还可以卖钱，然后它在这个游戏里面也有它等同的数值。所以说 NFT 玩法还有非常多，不单单只是看好玩的，就是生成它未来如果要把它做在什么地方，元宇宙，甚至你可以开盖自己的博物馆，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些你收集到的 collection collectible，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某一个游戏，像玛纳Mana 的 Decentraland 或是 Sandbox， 这些我们其实以前有大家有去提过，但我们还没特别拿一集来讲，未来也会跟大家分享哦。就可以在上面告诉你说，哎，这是我家，你就可以连线到我家，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虚拟的家布置的样子。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酷的，像佳士得其实也有做，就是富比士的这种卖这种特殊的数位的艺术品，那的这个 Christie 佳士得，他们在这个 Decentraland 里面就有做一个博物馆，专门在放这些很特别的收藏品，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就去看一下，那也不用钱，然后大家有钱包就可以登入进去玩啊什么的。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办这个活动，好像办这个叫 Ultra Land 吧，就是像是这种音乐盛会，这个 festival music festival， 然后在上面办，因为这个 COVID-19 疫情比较危险，大家说好，那也不能去办那种群聚的活动，然后他们就在这种虚拟的地方办。那虚拟跟实际的感觉起来有没有差别，我们就不知道。当然我会认为说 NFT 未来应该还会在做这个跟这种 VR 相关的，所以戴上 VR 眼镜，我们就好像在一个虚拟实境里面，然后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蛮未来性的东西，这边也只能打上问号，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可不可以行的。当然游戏加 NFT GameFi 已经是有既有的事实了，像这 X 又冲到了100块，将近100块，我就觉得这到底是什么状态，我今年还有看过1块钱的，哎，真的不说了，不说了。好，那我们再拉回这个 OpenSea 啦。他们后来这个他的对标就是一些对手啊，这种竞争对手竞品，像 Super Rare 就是投了一个非常大的空投，是巨额空投哦。听说那个时候一个人就是几十万台币吧，很夸张，还有能收到几百万。当然这个机会没有参与到，就是非常可惜。但是大家现在有个好机会。OpenSea 我相信是未来很有潜力的空投项目，而且它就像是当初的这个 Uniswap 当初发的这些代币，如果大家握到现在的话，算一算也大概有20-30吧，也有20-30万了。所以空投呢，我相信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可以让大家去撸的一些地方啦，就是尽量以我的角色来说，我会认为说有机会的话当然就多做一下，当然自己要考虑到说 gas fee 的问题，因为现在 gas fee 有时候做一个交易就好贵了，就是要花50-60美金，但是如果你要赌这个空投的话，就买一个便宜一点的，就至少你要跟 OpenSea 这个合约是有联系过的，未来他如果进行回溯空投的话，他才不会少了你那一份哦。所以说每次大家很多的都在后悔啦，每一次谁发空投大家就在后悔，那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空投是什么样的状态。如果现在如果是到时候大家听到这一篇的这个 OpenSea 这篇介绍，那大概我当初前几个礼拜有分享 DYDX 的那个项目，也要大概空投已经可以领了，然后价值应该会真的是不菲哦，有机会冲到，我大概有去算一下，就是在跟这些市值类似的竞品去对比，那一波空投有机会算一算，我自己领到了1000多颗吧，一颗可能可以卖到10块钱有哦，所以说大家这个空投还是有机会的话，就是去玩一下吧。像我当初 DYDX 的空投，就是我就是进行交互，就是我有曾经在上面做过交易，我有跟这个合约玩过，我在上面玩过，然后他就进行回溯空投，然后我就被发到，然后1000多个，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大家还是能够进行把握的啦。就是如果当大家就是毕竟这些东西不拿白不拿，然后最近也蛮火的 NFT， 大家也可以玩一下，看一下 NFT 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有趣的艺术品。然后如果你只是想要做一些 就是想要领一些，就想领个空头的话，那就是找一个可能便宜一点，或是你喜欢的，重点是我觉得找喜欢的最好了。然后你就买一个这样子，未来我相信它回溯空头一定少不了你那一份。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财富密码分享给大家，连空头玩搞不好都可以撸到非常多，他也不求你多少钱，你只要有跟他交易过，曾经有玩过，曾经有用过他的系统，他可能就会发给你，所以这个还是蛮推荐大家去试玩的、哦。好，然后还有这个 OpenSea 有什么功能呢？就你可以在上面免费的铸造你自己的 NFT， 只不过他最后会有一个上链的动作，如果你要去卖的时候，你当然还是要付 gas fee 啊，因为它这些东西要上链的情况底下就要，但是你在上面可以去mint你的自己的 NFT， 像我自己就把我之前拍的照片，然后上面mint上去，然后做成一个 NFT， 然后它就可以就是到时候我上架的时候，它就知道是什么几年何年何月何日就是办的这个东西，然后它就可以在这个链上面，你就可以在区块链上面变成一个 NFT， 可以看你要卖人啊，或者你要送给朋友都可以，只不过上链都是要 gas fee 的，因为我们跟大家讲过，在以太坊，因为它是现在目前是以太链跟这个 Polygon， 只不过卖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啊，通常都是在以太坊，因为以太坊目前这个生态的才是最完整的。那为什么 BSC 的 NFT 还没有这么火红呢？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生态来说啦，就比较来说。就是以太坊毕竟比较去中心化， BSC 比较没有，只有21个节点，所以说真的，因为 NFT 就是要永远流传嘛，一颗永流传，一颗代币，一颗 NFT 永流传这个概念，所以在以太坊上面这个生态呢，相对的就会比较多人喜欢在上面，价值也比较有，就比较有价值啦，所以说还是蛮建议大家去试试看，然后最好找一个gas fee 便宜的时候，如果大家不会看的话，去载一个这个 gas now GASNOW 去看一下，就是什么时候比较便宜，然后还预估，然后那个时候交易，反正你只是如果只要撸空头的话，当然就是尽量找便宜的时间点，就算你今天这个东西是零块钱，你买你付的 gas fee 也是要六七十块，而且搞甚至到100块，然后我最近如果大家想要大家去买的话，看差不多 gas 这个 gas price， 应该说它的这个规啦 ，GWEI 就是它的这个叫做瓦斯费的这个价格，就是它会照着上面跑，然后大概五六十就算是蛮低的，五六十七十就算蛮低的，所以差不多到这个状况的话，大家就可以就是去买一下这样子做一个交互，然后未来如果空头的话，再记得再帮我五星留言，再帮我这个一下分享一下，未来希望就有空头。然后现在呢，这个 OpenSea 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我们说这个 NFT 最厉害的就是有版税功能，就像是这个明星周杰伦啊、阿妹他们唱歌，未来就算他们没在唱歌，都会有被动收入，就是版税哦。因为这些歌他们创造的，未来只要在某一个 radio、某一个电台、某一个地方放他的歌，如果是合法的地方，他们一定就是要付每放一次就多少版税。或者你在 Spotify 上面放他的歌，未来他也要把这个钱拿去给他们的公司，或拿去给这个艺人。所以说，版税是一个对于创作者一个很加分的部分。那 OpenSea 呢，它也会有这个命，你当初自己创造出来免费做出来，你就可以先设定，然后你也可以看最多好像是 10% 吧，所以其实大家就可以在上面设定啊，未来假如这个东西就算我卖给别人，我是创作者，我卖给 A， 然后 A 如果未来卖给 B 卖给 C， 只要这个东西还存在着，它的版税未来都会有回馈到你的身上，所以这是为这个创造者创造一个最有利的一种价值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 NFT 的价值我们还未发现，它有太多东西可以去进行组合的，所以大家连这个 V 神他后来都说他完全没想到 NFT 可以做成这种发展，他完全是没办法想到的。你看连这个 NFT， 但现在这种炒作热度就是炒 这个 JPG 档也是非常奇特的一种概念了，就是很多就是这种炒的成分在，但我相信未来呢还是会非常有价值的，对于说这整体的这个 NFT 市场，它还有真的非常多东西可以值得我们研究，甚至未来做上这个社交代币，或是我们未来要做一个 social， 是不是抓着 NFT 代表着我们彼此，就是我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我是谁，我是靠着我这一个 JPEG 档，我靠着我这个无聊猴，就代表我是叉叉叉，我是谁哦。然后讲到无聊猴，我们就要再分一个小支线啦，就这个无聊猴啊，就是他后来有去空投给这些手上具有普通的无聊猴的人，然后有三种药水叫 M1 M2 M3， 这个大家当小故事听，不懂也没关系，就听听故事而已。 M1 M2 M3， 然后这三种药水呢给你的这个无聊猴吃，然后他空投啦，然后给这个无聊猴的持有者有三种，然后看你幸不幸运抽到哪一种。 M3 是最有一个是最好的，然后好像也才个位数个，我记得对，他只空投，他每一个人都会空投你，给你一个药水，但这一个药水看你是抽 M1 M2 M3， 有一个最贵好像是 M3 吧，然后就是最高档的，然后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贵，然后那这个药水要干嘛，就是给你的无聊猴去吃，然后吃完他们有一个网站让他去吃，他吃完就会创造出一个叫做魔化猴，这个蛮有趣的逻辑，会变一个暗黑版，因为不是暗黑版，就是比较长得很奇葩的，有点像融化的感觉那种，很帅，可是有些还蛮帅的，是真的。然后就看你是 M1 M2 M3， 然后还创造出一个新的猴子，等于说这个药水会不见了，但是你会多获得一只猴子，等于说你的普通的无聊猴吃了药水，它会变一个魔化猴，然后等于说你多了魔化猴这个 NFT， 然后这个药水吃掉就没了嘛，但是你的原本的无聊猴就是原本的样子就还在，等于说你多了一个这个状态，只不过呢这个多了一个当初现在啦地板价应该也有个5-6块钱吧，5-6块钱的以太坊哦，所以说买无聊猴的人到底是就是蛮真的蛮狂的，现在一只无聊猴也要40-50颗以太坊，因为太多大 V 在炒，当初 mint 的价钱是0.08哦，0.08，大家没听错，0.08，所以大家看一下现在是多少倍，就是这个当然也不是提倡大家去炒啊。就是因为这种东西谁知道，因为一上千上万的项目根本看不完，根本不知道哪一个会红，那就是挑你自己喜欢的然后去买买看，然后跟 OpenSea 有一个交互的动作，未来空投的话那当然最好，但没有的话就是没有了，就是至少你有参与过 NFT 买卖蛮好玩的这样子。好，然后最后呢其实今天差不多就分享到这边啦，就在讲 OpenSea NFT， 那为什么 NFT 最近很火热的一些原因要跟大家分享。好，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币区的这个中文交流群已经开了，然后我们在 Telegram 上面有开一个社团，也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加入我们的这个 Telegram 的群组，我会把连结放在这个资讯栏里面，然后里面会分享一些项目资讯，分享一些先行资讯，然后加上可能会有一些密码，大家可以先来聊一聊，来听一听，然后大家就是保持着开放的心胸当学习嘛，然后我们在上面可以聊聊天，然后大家一起分享，然后看最近有什么项目啊，然后可以聊一聊。当然呢这个状态呢就会跟我们的在节目里面，因为节目当然有时候要说的保守一点，然后在这个讨论群呢我们就可以讲的就是到底有最近什么项目可以冲啊或什么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也会有我过滤一些资讯，然后大家就是可以在上面一起讨论，然后一起进步吧，因为在这个圈子里面每天都要进行学习嘛，那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互动的平台，我们可以双向的进行互动跟交流。然后最近啊，每个礼拜都会跟这个莎士比特的这个群组叫 James， 然后就其实我们前面Coinbox 那一集的那个执行董事 对, 对，然后他们也会跟我每一个礼拜一起做这个 Clubhouse 的这种 互动型直播型的互动，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先加到我们 Telegram 社团，然后我里面会有 Clubhouse 的连结，然后到时候大家加进来，未来才不会漏接到一些有趣的讯息。所以当然时间呢，就是某一天的晚上，每一个礼拜我们会找一天的晚上，通常是平日的晚上，如果大家下班有机会的话，我也可以来上面分享，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最近比较火红的讯息，加上一些科普的知识也会带到，然后都会用这种完整的方式带给大家，然后大家也能上面彼此学习，然后分享一些先行资讯，然后我们也会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一起 AMA， 就做一个 QA 的概念，然后大家可以问一些问题，就是做一个互动，就是直播式的互动，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就是需要大家这样互动交流一下，毕竟币圈蛮小的，在台湾，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大家凝聚力的这种表现？然后大家当然是先加入我们社团，然后我们到时候 Clubhouse 会帮大家导过去，然后我们在上面聊一些东西，应该会蛮有趣的。那其实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咯，然后我是 Andy， 然后有兴趣的话也帮我在这 Apple Podcast 给我五星的好评，按下 Follow， 然后未来讯息大家就不会漏接咯。那今天到这边，拜拜。